神圣启示的高峰信息合集，第二册，神在他经纶中的律法与恩典，基督徒的生活，第八篇，纳灵的复合。读经，创世纪一章二节下，士师记三章十节上，诗篇五十一篇十一节，以赛亚书六十三章十至十一节，路加福音一章十五节，三十一至三十五节，马太福音一章十八节、二十节，约翰福音七章三十九节，罗马书八章二节、九节，使徒行传十六章七节下，腓立比书一章十九节下，哥林多后书三章十七节下、十八节下，出埃及记三十章二十三至三十节，约翰一书二章二十节、二十七节。在本篇信息中，我们要来看纳灵的复合。我盼望这真理能灌注到我们全人里。基督徒的生活完全是纳灵的事，没有灵就没有基督徒的生活。约翰四章二十四节说，神是灵，我们若不认识纳灵，我们与神的关系就完了。只要我们与神的关系结束，我们的基督徒生活也就完了。纳灵的启示在圣经中是非常重要的。我的负担不是教导神学或圣经的道理，乃是要将关于真实基督徒生活的健康教训供应给人。真实的基督徒生活完全是纳灵的事。在本世纪上半，有两位著名而有力的内里生命派教师，宾路易师母和史百克弟兄。我要说他们乃是结束内里生命运动的人。内里生命运动开始于盖恩夫人、温乃伦神父和17世纪中一些别的人，他们被人称为奥秘派，他们的教训被称为奥秘主义。盖恩夫人和芬乃伦神父从未离开天主教，但他们在内里生命上是非常强的。然而在他们身上的内里生命过于奥秘，是一般人难以进入并了解的。在18世纪，一个英国学者劳威廉改进了奥秘派的著作，帮助了许多人。后来在南非，一位荷兰改革召会的牧师穆安德烈更进一步改进了劳威斯的著作。穆安德烈是开西大会中的讲员，他的著作非常属灵。他最长的一本书是他对希伯来书的解经，书名是《至圣所》，他的杰作就是《基督的灵》这本书。穆安德烈之后，宾路易师母被兴起来，他从穆安德烈得了帮助，并且变成非常有力。他强调基督主观的死，他的信息不是说到客观的十字架，乃是说到主观的十字架。在尼托生弟兄所著《属灵人》一书中，有些关于十字架的部分，大多是译自宾路易师母的著作。宾路易师母也很强的教导关于属灵的征战，这个教导是在《圣徒身上的征战》一书中。《属灵人》一书中关于属灵征战的一段完全是从这本书翻译的，因此宾路易师母在基督主观的死和属灵征战这两件事上非常著名。在他之后，他的一位同工史百克被主兴起，他在教导基督复活的原则与生命上非常强，因此宾路易师母在本世纪头25年强调基督的死，而史百克弟兄在本世纪第二个25年里强调基督的复活。他们都很强烈地反对灵恩运动。你若仔细读尼弟兄的《属灵人》，你能看见写属灵征战那一段的作者是强烈反对灵恩主义的。宾路易师母认为灵恩主义完全是鬼的工作，史百克弟兄也完全反对灵恩主义。他们两人都反对灵恩主义，但他们却非常着重纳灵。 一个聚会除非是借着很长的祷告求纳林的引领而起头的。史百克弟兄就不肯承认那是召会的聚会，他告诉我，每一个地方召会都该是借着够多的祷告由纳林的引领而建立的。因为纳林是抽象而奥秘的，许多人就轻忽了有关纳林的真理和对纳林的经历。南浸信会是美国最大最基要的宗派，他们不鼓励他们的牧师讲的纳灵，他们强调主的话，不强调纳灵。借此我们能看见基督那些真正基要真实的寻求者都在纳灵的事上发生难处。在基要属灵和寻求的基督徒中间，分裂的因素主要并不是关于道理，分裂的因素几乎完全是由于对纳灵的不同领略、了解和认识。关于纳灵有许多不同的观念，因为纳灵太奥秘、太深奥了。神是奥秘，神的奥秘就是基督，基督的奥秘是召会，纳灵也是极大的奥秘。我们若能明白、了解、领略本篇有关复合之灵的信息，一切有关纳灵的问题就会自然而然地解决了。为了要正确地得着本篇信息里的交通，我们不仅需要运用我们的灵，也需要运用我们清明的心思。第一大点，在旧约里纳灵的神圣名称。在旧约里纳灵的头一个名称是神的灵，这名称是在创世纪一章二节，创世纪一章一节说，起初神创造天地，接着二节说，神的灵附议在死水之上。在旧约里，纳灵的第二个神圣名称是耶和华的灵。在创世纪一章，我们有神这名称，但在创世纪二章，我们有另一个名称，就是耶和华。因为在创世纪二章，神开始与他所创造的人接触，因此耶和华是用在神与人接触时的名称，这名称指明神与人的关系。在旧约里，每当神来接触人时，他就是耶和华的灵。诗篇51篇11节和以赛亚63章10至11节都说到圣别的灵，但这不是纳灵的神圣名称。国语和合本与钦定英文译本一样，将圣别的灵译为圣灵，但这是错误的翻译。在诗篇51篇11节里的圣灵，按照希伯来原文应当是你圣别的灵，而在以赛亚63章10至11节里的圣灵应当是他圣别的灵。在诗篇51篇11节和以赛亚63章10至11节里，圣别的灵乃是一个描述，不是一个名称，不是指神圣三一的第三者。圣别的灵是指神的性质和素质。穆安德烈很强地指出这一点，圣别的灵是描述神的所事。第二大点，圣灵关系到神新约经纶的引进，与施浸者约翰和主耶稣之承运有关。在旧约里，没有用到圣灵这名称，这名称是特别用在新约开始的时候，首先是在施浸者约翰来临时，然后是在主耶稣来临时。这两个来临，事实上乃是新约圣经的引进。新约经纶乃是由施浸者约翰的承运和主耶稣的承运所引进的。对于这两个承运，圣经开始用了新的神圣名称，就是圣灵。事实上，按照希腊原文，圣灵这名称可以按字面翻译为纳灵、纳圣的。神的灵、耶和华的灵乃是纳灵、纳圣的。 那圣的是指分别的一位，圣别的一位。在新约经纶里，凡事都必须分别归神，圣别归神，成圣归神。神的灵如今是那灵那圣的，是圣灵。圣灵关系到神新约经纶的引进，与施浸者约翰和主耶稣的承运有关。当新约时代开始时，圣经用了特别的名字来说到神的灵，神的灵乃是那灵那圣的，就是圣灵。第三大点，那灵在基督复活以前还没有。约翰七章三十九节启示，那灵在基督复活以前还没有。约翰七章三十九节，国语和合本是说，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在赐下圣的旁边有小点，意思是说，在希腊原文里那些字是没有的。希腊原文乃是说还没有那灵，神的灵从起初就有了，但那灵就是基督的灵，耶稣基督的灵。当主耶稣在约翰七章说话的时候还没有，因为主尚未得着荣耀。按照约翰七章三十九节，那时还没有那灵，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这指明耶稣的得荣耀与那灵的存在有极大的关系。按照路加二十四章二十六节，耶稣乃是在他复活时得着荣耀的。基督的复活就是基督的得荣耀，如同开花一样，当花开的时候，那就是他的复活，也是他的得荣。基督的复活乃是基督的开花，而那开花就是他的得荣耀。约翰七章三十九节清楚地指明，在基督复活以前还没有那灵，神的灵有了，耶和华的灵有了，甚至圣灵也有了。从施浸者约翰和基督的承运开始，圣灵这名称才开始使用。但是当基督出来尽职时，圣经告诉我们，在他复活就是在他得荣以前还没有那灵。那灵是约翰十四至十六章里的主题，主说他要求父差给门徒另一位保惠师，就是实际的灵。主在约翰十四至十六章里的话乃是在他被捉拿的当夜说的。次日他被钉十字架，过了三日他就复活了。在复活里他成了赐生命的灵，在他复活的当天晚上，他回到门徒那里，向他们吹入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在那时，那灵作为实际的灵才开始存在，这是清楚地记载在新约里。但是在基督教里，除了穆安德烈之外，没有人注意这事。穆安德烈在他所著《基督的灵》一书的第五章里说到得荣耀之耶稣的灵，就是那成为肉体钉十字架并得着荣耀之基督的灵。在已过的永远里，基督乃是神，他是神圣的，那是他完全不是属人的。在已过的永远里，他里边没有人性的元素，他只有独一的元素，就是他的神性。但是当他成为肉体时，他穿上了肉体，也就是人性。在他成为肉体时，他成了一位神人，这就是说他成了兼有神性与人性的一位。他是神有神性，他是人有人性。在他成为肉体之后，他是个兼有两种元素的人位，神圣的元素就是神，以及人性的元素就是人，因此他是兼有神性与人性的神人，他有神性也有人性。当他活在地上时，人称他为耶稣，在他复活以前他是神圣的，但他的人性不是神圣，属灵的。耶稣的肉体的身体在复活以前不是荣耀、神圣、属灵、富有吸引、奇妙、华美、威严和佳美的。相反的， 按照以赛亚53章，耶稣乃是非常低微的人，他无吸引人之处，也无加行美容，但是在他的瓦器里面，就是在他的人性里，有那位神圣的神，他的神性包藏在他的人性里，他神圣的琐事完全包含在他人性的瓦器里。因此在他人性生活的33年半里，他人性的部分不是神圣的，也不是荣耀的。在他的人性生活里，他住在拿撒勒一个木匠家里30年，然后他尽职3年半，他是一个完全没有荣耀甚至非常低微的人，所以他被许多人藐视轻看。有些轻看他的人说，这不是那木匠吗？他不是一个荣耀神圣的木匠，他若是的话，就会成为极大的吸引，所有的犹太人都会涌到拿撒勒，到他那里去。但是当他出来时，他没有外面的加行美容使人注意他。他人性的外壳包藏着他的神性，这外壳一点也不俊美或美丽，这意思是说他是兼有神性与人性的一位，神性是荣耀的。有一次他在高山上变化形象很短一段时间里，除了那短暂的时间之外，他的神性包藏在他人性里33年半。但是在他变化形象的山上，在他里面内在的荣耀吞灭了他外面的人性，他就成了荣耀的。那是他复活的预表。他曾在荣耀的神性里，又在非常低微的人性里33年半，然后他死了。他的死破碎了他人性的外壳，将那内在荣耀神圣的生命释放出来。3天之后他进到复活里，当他成为肉体时，他穿上了人性，当他复活时，他将他的人性带进神性里。穆安德烈说，当基督复活时，他圣别了他的肉体，这意思是说他使他的人性成为神圣的，他拔高了人性。基督在成为肉体时将神带到人性里面，在他复活时将人性带到神性里面。穆安德烈用了交织一词形容这事，借着成为肉体并借着复活，基督做了交织的功，他将神性交织到人性里，并将人性交织到神性里，这就像将两种不同的纸料交织在一起。丝可以和棉交织产生一种布料，我们不能说这块布料只是丝或只是棉，这布料乃是丝和棉的交织品。照样基督乃是神与人的交织，在他成为肉体前他只是神，但在他成为肉体并经过复活之后，他成了神人，他如今是在人性里，人如何也是在神性里，这是一种交织，神性交织到人性里，人性也交织到神性里，因此神性和人性成了交织的布。阿利路亚，今天我们乃是穿着这布。林前15章45节下半提到基督的复活，说末后的亚当成了赐生命的灵，这灵乃是复活基督的素质、元素和实际。复活的基督今天就是那灵，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基督是那灵的基督。那是灵的基督就是基督作为纽马，纽马就是那灵。我们必须看见，在基督复活以前，在旧约里就已经有了神的灵和耶和华的灵，然后在福音书里有圣灵，但是在他复活之后，行传16章7节下半说到耶稣的灵，罗马8章9节说到基督的灵，然后腓立比1章19节说到耶稣基督的灵。耶稣基督的灵就是约翰7章39节所提的那灵，也就是成为肉体钉十字架复活之耶稣基督的灵。 第四大点，那灵特别称为生命的灵、基督的灵、耶稣的灵、耶稣基督的灵、主的灵、主灵。生命的灵、基督的灵、耶稣的灵、耶稣基督的灵、主的灵和主灵，乃是新约里那灵的新名称。主灵是父和的名称，就如父神和主基督一样。那灵是三一神的终极完成，它是终极完成的三一神。三一神经过了过程，成为包罗万有的那灵。三一神经过之过程的头一步，乃是成为肉体。第二步是人性生活，第三步是他的死，第四步是他的复活。他经过了这样一个过程的随道之后，就成了次生命的灵。次生命的灵乃是经过过程并终极完成的三一神，这灵就是经过过程并终极完成的那灵，乃是三一神的终极完成。他是神又是人，兼有神性和人性，在它里面有神圣的元素，在它里面也有圣别并拔高的人性元素。第五大点，那灵是复合的灵，由复合的膏油所预表。在基督的复活之后，那灵乃是复合的灵，由复合的膏油所预表。出埃及30章23至25节说，你要取上品的香料，就是流脂的末药500舍克勒，香肉桂一半，就是250舍克勒，菖蒲250舍克勒，桂皮500舍克勒，都按着圣所的秤，又取橄榄油一新，按做香之法调和，做成圣膏油。在这几节经文里的复合膏油，乃是包罗万有之灵独一的预表。摩西五经就是旧约的头五卷书，满了预表，燔祭、素祭、平安祭、赎罪祭、赎愆祭都是预表。帐幕也是很大的预表，在出埃及记30章也有复合膏油这奇妙奥秘的预表。我们必须对这预表的意义有深刻的印象。一新的橄榄油乃是复合膏油的基本元素，这油复合着四样香料，末药、香肉桂、菖蒲和桂皮，这五种元素复合在一起，成了一种膏。膏可以比作油漆，油漆不仅是油，也是油复合着别的元素。在出埃及30章的香膏复合着五种元素，神吩咐摩西将这五种元素复合在一起，做成膏的复合物。在神成为肉体之前，在那灵里只有神圣的元素，但是借着他的成为肉体，人性生活和死，这一位在复活里就成了次生命的灵。他的神性、人性、人性生活、包罗万有的死和奇妙的复活都复合在那灵里。当我还在弟兄会中间，是个年轻的基督徒时，我听见他们说，这复活的膏油乃是那灵的预表，但他们没有谈到细节。直到1954年，我才得着亮光，看见复活的膏油所表征包罗万有的灵。我从穆安德烈的书《基督的灵》得着极大的帮助。从1954年起，主逐渐地给我们看见更多有关复合膏油的细节。一新的橄榄油预表独一的神，因此复合的那灵复合着神的神性，由一新的橄榄油所预表，这是基本元素。不仅如此，四种香料都是植物的生命，在圣经里植物表征人性。此外，四这个数字表征受造之物。在这膏里，我们有一位神和他的受造物人，因此复合的那灵复合着基督的人性，由四种香料所预表。那灵也复合着基督的死，由末药所预表。复合着基督之死的甜美和功效， 由香肉桂所预表，复合着基督的复活，由菖蒲所预表，复合着基督之复活的甜美和大能，由桂皮所预表。包罗万有的那灵也已经复合在三一神里，由三个500舍克勒的单位所预表，其中第二个单位分为两半，第二个500舍克勒的单位分为两半，预表基督这神性三一的第二者，在十字架上裂开，被钉死，由一星橄榄油和三个500舍克勒单位所预表独一的三一神，已经与由四种植物生命的香料所预表之受造的人复合在一起。五这个数字还是与五种元素和三个500舍克勒的单位，表征复合的那灵使我们能负神圣事物的责任。十条诫命在两块石板上分成两组，每一组五条诫命，在马太25章里的十个童女分为五个聪明的童女和五个愚拙的童女，这几组五的数字指明责任。我们人类每天都必须负责任，我们要尽责任工作并行事，就需要十个手指和十个脚趾。我们用十个脚趾行动，用十个手指做工，我们的十个脚趾和十个手指都分成五个一组。我们的手有一个大拇指和四个手指，一个大拇指可以比作一星橄榄油，四个手指可以比作复合膏油的四种香料。当神加到我们人类里，我们就能负责任。若只有四个手指，没有大拇指，我们就不能拿起东西，负起责任。照样，没有神，人就不能做什么。人需要神加到人里面，正如四个手指需要加上大拇指，使手能负责任。复合的那灵乃是负起一切神圣事物之责任的那一位。第六大点，用于抹那些与敬拜侍奉神有关之物，并高侍奉神之人。这些物与人乃由帐幕及其器具和侍奉的祭司所预表。出埃及30章里的复合膏油是用于抹帐幕和帐幕所有的器具，并高侍奉的祭司，使这些物与人成为圣的、分别的、圣别的，归给神，为着神圣的定旨。这指明凡与神圣范围有关的每一件事都必须受复合之灵的膏抹。由复合膏油所表征的复合之灵乃是为着膏抹与敬拜并侍奉神有关的事物，以及侍奉神的人。当我们在那灵的涂抹之下，我们就能尽我们的本分，为着主的权益负起责任。我们得救乃是我们经历复合之灵膏抹的开始。首先，那灵来感动我们悔改，他将我们从凡俗的人中分别出来，使我们能来到耶稣那里。我们受耶稣的吸引，就呼求他的名，并且信入他，而由那灵重生。在重生之后，我们经过了圣别、更新、变化、磨成，最后得荣的步骤。所有这些都是膏油涂抹的步骤。约翰一书二章20-27节说，我们已经领受了主的膏油涂抹，现今我们必须按着这膏油的涂抹住在主里面。我们必须按照这膏油的涂抹行动、行事、工作并行事为人。这膏油的涂抹乃是那灵的做工和运行。因此罗马八章四节说，我们应当照着灵而行。然后加拉太五章告诉我们，我们要凭着灵活着，并凭着灵而行。我们若不认识这灵，我们怎能过基督徒的生活？那是不可能的。现在我们都必须问，今天这复合的灵在哪里？新约清楚的启示并且有力的强调说， 这样一位终极完成的灵就在我们的灵里。罗马八章十六节说，那灵与我们的灵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提后四章二十二节启示，主作为那灵乃是与我们的灵同在，我们若要过基督徒的生活，就必须转向我们的灵并留在那里。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中，我们不必等候听见从天上来的声音，对复活之灵的经历是奥秘的，却是非常正常的。它在我们里面，但我们常常感觉不到它是在我们里面。然而，不论我们是否感觉到它，它都在我们的灵里。因此，我们必须住在、停留在我们的灵里。然后，我们就会照着灵行动、行事、工作并说话。罗马八章里所提到的灵，事实上是调和的灵，就是复活的那灵调和着我们人的灵。基督的死乃是借着这复活的灵应用在我们身上，基督的复活也是借着这灵应用在我们身上。我们越照着灵行动、生活、行事、活动并说话，我们就越在基督徒的生活中。有些人可能说基督是生命，但他们不能告诉别人基督如何是他们的生命。这一系列说到基督徒生活的信息，给我们看见基督做生命如何能应用在我们身上。我们都必须清楚复活膏油做复活的那灵之预表的意义。为了对那灵有清楚的启示，我们必须清楚这预表。这就如同我们对地上人类政权的看见一样，为了从神圣的观点来看地上人类政权的情形，我们必须清楚但以理二章里大人像的意义。我们如果不明白那人像的意义，就不能按着圣经的意义明白人类的政权。在出埃及三十章里有复活之灵的预表，这是一个特别独一的预表，这预表是超过我们人的思想和理解的，但这预表仍然必须加以解释。我们既是神的儿女，就必须明白复活之膏油的预表，我们必须明白这预表好明白那灵，正如我们必须明白但以理二章里的大人像，好明白在神的经纶里有关这地上政权的预言，在出埃及三十章里的复活膏油之预表的意义，比创造宇宙的意义更大。这预表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三一神经过了一切的过程之后，至终成了这膏油。我们经过过程并终极完成的三一神就是这膏油。日复一日，这膏油时时刻刻都在我们里边做工、运行、行动并说话。这膏油的运行就是膏油的涂抹，在凡事上教导我们。膏油的涂抹就是这膏油的做工、运行、行动并说话，而这膏油就是三一神的终极完成。我们现在能看见出埃及三十章里这复活膏油的预表是多么奇妙。什么是基督徒的生活？基督徒的生活就是复活膏油所预表之终极完成的神的行动、运行、做工和说话。在这生命里，神和人都应用在我们身上。我们是可怜的人、低下的人，但在这膏油涂抹里有拔高的人，就是神圣标准的人。在这膏油涂抹里也有基督的死以及他的死非常甜美的功效。借着他的死，我们已经得了赦免、称义并与神和好，使我们能重生成为神的儿子。香肉桂所预表之基督死的功效是何等的甜美。在这膏油涂抹里，我们也有基督的复活应用在我们身上。基督的复活是非常有能力的，特别是在抵抗并驱除仇敌和一切消极事物这一面，这是由桂皮所预表的。桂皮在古时用来驱除 昆虫和蛇。基督的复活抵抗一切从仇敌来的反对和攻击，并驱除一切邪恶的昆虫和蛇。基督的复活驱除了所有的鬼、邪灵，特别是他们的首领，那蛇，就是古蛇魔鬼。基督徒的生活不是活出我们天然的人性美德，这些美好的事同邪恶的事都属于善恶知识树。唯有圣经所启示的基督徒生活，就是内住复活之灵的运行和工作，才属于生命树。我盼望本篇信息的交通会给我们一幅基督徒生活清楚的图画。